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感恩。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今天是第十七天了。哇，我们很快就要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所以小朋友们，你对怎么样与神沟通，与人交通，活出大诫命和大使命开始有所了解了吗？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读诗篇第四十六篇、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以西结书的第六章以及雅各书的第四章一到十节。我们要透过凌晨小故事去思想，到底当我们向神祈求与神亲近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呢？怎么样才能够不断地去亲近神呢？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在一个遥远的山谷里，住着一名叫小图的牧羊人。他的名字可不是糊涂的图，而是图画的图，但也因此呢，很多人曾经嘲笑过他，因为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名字没取好，导致他总是在贪图着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小图其实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和一群羊，他过着简单但是却又富裕无缺的生活。可他内心真的从来没有满足过，他总是渴望更多的财富、权势和爱。有一天啊，小图在山中放羊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颗巨大无比的宝石，而且这颗宝石闪闪发光的同时还会说话。您好，我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同时我也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一块宝石，你可以选择拥有我，什么都不再需要，你也可以选择让我为你成就你的三个愿望，你的选择是什么？小图激动不已啊，他心里想着，哦，这一下我就发财了，我可以拥有我所想要的一切啊，这小小一块宝石居然有这种功用。我当然是选择第二种了，您为我成就三个愿望吧。你确定吗？如果我为你成就这三个愿望之后，你将永远不可能再寻见我，你也不可能再拥有我。啊，是的是的，我没有那么的贪婪，我只想你为我成就三个愿望，那以后呢，你就自由了。好的，请把你的愿望说出来让我听听。第一个愿望其实也难但也简单，就是你帮助我手所到之处一切都能够变成金子， 我呢，就成为这世上最富有的人。你确定吗？确定确定，就是这个。刚说完，奇迹就发生了。小图所触碰的草地立刻变成了金色的草，树叶也变成了金柏，甚至他手中的牧羊杖也变成了纯金的，重的不行，他不得不把它放到地上。小图激动地跑回家里，他碰到什么，什么就成了金子，房子变成了金砖的，杯子变成了金器。哇，他喜极而泣啊，可没想到他是手摸一下，连泪珠子都变成了一颗一颗的金珠子，小兔都差点没高兴地晕过去。然而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他饿了，想要吃饭，可食物一碰到他的手就变成了金块，完全无法下咽。他想喝水，水也立刻变成沉重的金水。他的羊群一个个也变成了金羊雕像，无法奔跑。他渐渐意识到，这财富带来的不是幸福啊，而是孤独和饥渴呀。哦，宝石宝石，我还是不要这个了，请你帮我成就第二个心愿吧，我无法忍受孤单和饥渴，我现在要的是希望成为我们全村最有权势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命于我，服务于我。于是他的愿望立刻又实现了，他成为村里的首领，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号令。当他走过村庄时，人们必须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恭敬地向他鞠躬行礼。村里所有的事都得按照他的意愿去运作，没有人敢反抗他。一开始小图可得意了，他觉得自己无比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村民们根本并不是真的对他尊敬和爱，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和嫌弃，大家只是怕他，而不是真心的敬重他。当他向别人说话时，大家不是逃避，就是强颜欢笑，没有任何人愿意与他真心的交流。他虽然拥有了无上的权力，却同时感觉到无以复加的孤单、痛苦和缺失。他觉得心都快凉了。于是他又找到宝石说，哦，宝石宝石，还是不要这个愿望了，请你满足我的第三个愿望吧。我既然金钱和权力都不能够带给我真正的快乐，那么我要寻求爱情，只要有爱，所有的痛苦都会消失。你让所有的人都爱我，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都能够得到大家的爱。这个愿望很快又实现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他说甜言蜜语，称赞他，歌颂他，表面上都天天说爱他。但小图也渐渐发现，哎，当他没有能力去回馈这些人的时候，大家对他的爱也就开始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虚幻。即便他撒泼打滚，荒诞无度，但所有的人还是假装爱他，接纳他，无条件地包容他。即便他以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空虚和渴望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却没有任何人听到他的真心，也没有任何人真正的关心他究竟在经历什么。他的身边只剩下虚伪的爱，这令他无比痛苦。可正当他又想要寻找宝石来帮助他改变的时候，他发现宝石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哇哦！如果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哀和灾难呢、啊、感谢主，从来没有允许我们随心所欲的就这样凭着我们自己的罪性去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对金钱、权力和爱的渴望。如果神完全都按照我们里面的渴望来成就、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那这将是无以复加的灾难，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千万不可以妄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我们并不知道祷告不是为了成就我们心中所想，而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心中所想。要向神祈求神所喜悦的事，用心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用神的爱去面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灵魂。更重要的事情是去问神，到底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要以不住的亲近他，向他祷告，为他人代求，而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这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小朋友，这天国、这福音就好像那块宝石，拥有天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再也没有需要像诗篇23篇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就是表达了我心里面再也没有那一种除了他之外的一种渴望和欲求。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来学习怎么去祷告，怎么去亲近神，天天靠着他的话语得到满足，学会不再妄求，而是向神祈求他所喜悦的事，同时呢，去做他所喜悦的人。
主是多么渺小，就像路边的无名小草，可你却把我当手中的宝，自出幕府你就怀揣宝宝。主是多么渺小，像一片云在空中随风飘，可你却看我如眼中瞳人，不离不弃保守我分分秒秒。主我是多么渺小，茫茫人海中却把我寻找，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佳美。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佳美要继续的来走进佳美老师的生命故事。你千万不要离开，你要忠心的留守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神并没有让两个完全的人在一起然后去比较，而是让两个不完全的人在一起去彼此完全，成全对方。
我得说就是很幸福但是很磨人。
Yeah, of course. 您这差不多27年的婚姻是吗？
26、27吧。
26、27年的婚姻。
1999年结婚的、okay. 我们想说要长长久久吧。那时候想说我们要选1999年9月9号。真的选到了结果。没有，我们为了成全另外一对夫妇，他们要去英国留学、啊、教会呢场地我们要协调一下，我们就让他们先吧、啊、因为他们要去英国，我们就只好在那一年的中秋节想说好吧，月圆人圆时，那我们就选中秋节好了。对，那就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天的生活啦。
是是，感谢主，感谢主。在您分享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想神除了用你的信主的经历，用你的婚姻来预备，那我也相信说他在呼召你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一步一步渐渐而行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爱是很久忍耐的爱，他最终是期待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得到完全。那听众朋友可能就很想要了解，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福音广播的这个行列里面，是什么时候成为良友电台的主持人，然后有多长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以前我片片段段有分享自己的见证，但是现在又多了几岁了，变成中年人了，有更多的故事跟见证可以分享。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妈妈仍然是管得很严，她都不肯让我去参加什么，我只要一放长假他就会要求我要回家，太晚回家一步他就会骂人，骂得很难听。我曾经回到家还没放下行李他就骂我，然后我就很想提着行李回学校，是那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学校任何的什么服事啊，任何的活动我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同学已经在二年级的时候，大二，他们到各个媒体单位去实习了，我竟然没有办法去。我大三的时候最后一年暑假，我求我的母亲，我说最后一年的暑假了，求求你给我一个暑假让我去实习，不然以后我没有一个实习的经验，我没有办法找工作。我妈妈才勉为其难的让我去实习。那时候我有想过，其实我文字能力不是那么的强，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庭一直有变故，爸爸妈妈一直吵架，我们真的姐妹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我们的书都读得不是很好，我们状态也都不是很稳定，好不容易可以读大学，其实大学功课也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同学，就是带我信主的那个高中同学，他要到北部去读那个基督教的大学，他约我一起去，我们一起去考试，我们一起考上
了。啊，感谢主。
但那间学校那个大学他写了一段话，他的广告词，他说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你生命的地方，我就很想要进入这个地方。他的确这大学四年的基督教教育改变了我整个生命。那在我实习完，我去一个基督教的广播媒体去实习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从零开始学习。我记得我那时候写广播稿被退了7次，我感觉好沮丧啊！我想说我真的是不是这块料啊。然后那个福音广播的姐姐还勉励我，鼓励我说没关系，她也是这样子过来的，那慢慢进步。然后其实那个实习的单位哥哥姐姐都对我们很好，然后我们有一些学习，那我的同学都很优秀。回到我们自己班级，我们的同学都去当新闻记者啦，然后去做电视台啦，我没有走这方面，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不好，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熬夜，身体就可能会坏掉。从小就是家庭变故吧，就没有办法受到好的照顾，虽然我妈妈已经很努力了，单亲妈妈又要上班回来又要煮饭给我们吃，其实很了不起。在我们跟珍儿老师访问的过程当中，珍儿老师之前还要煮晚餐预备晚餐给孩子，我就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上帝给我们母亲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很棒的恩典。我就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问上帝说， 我的同学都有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那求主既然给我一个媒体的学习，虽然我不是资优生，不是很优秀的学生，但是我求主给我一个位置，让我可以用我所学的服侍他。我就在学校那块空的宿舍外面的草皮跟主祷告，我印象都还蛮深刻，没什么人，就是大家休息的时间，我在那里祷告，结果上帝就垂听我的祷告。我本来要回到我实习的那个单位去，我实习的单位的姐姐劝我不要回去，她说我们有经济的困难，你不要来他们常常募款募不到，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后来就是良友电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录音室，我毕业的时候我去问我的一个老师，他正在牧会，他教中国教会史，他很会教历史，他真的是很认真的一个学者，他来教我们。我们都是那种散散的学生，我记得呢上他课的时候我还吃泡面，
坐到最后一排吗？
没有，第二排。哎呀，
好大胆子。
老师说可以吃，
现场还是 Zoom？
现场。
哇，
旁边同学都受不了。
我在想不单单是声音，主要是那个味道啊。
对对对，您就看老师这么接纳我们，所以我毕业之前我就去问老师，老师我要怎么办，我可能要回到我的家了。其实我也有去 interview， 去我家乡的那个很大的电台，他就说他觉得我很适合，但是我没有学历。我没有政府认证的学历，那间基督教大学没有政府认证的学历，为了要维持基督教的教育，他们放弃了政府给的学历，是这样子。我就去学校问老师，去老师办公室问他，老师听一听我的家庭状况，其实我也没讲几句，老师听一听，我觉得他真的是神的仆人，他听一听说你不要回家好了，你留在北部，你不要回中部，你来我的教会，我牧养你，旁边有一些学姐学长可以照顾你，真的我就留下来了。然后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姐，就是良友电台的一个同工，请那个姐姐帮我带我的履历跟牧师给我的推荐信，就带那封信去了，我就去 interview 了。
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神的充满恩慈和怜悯的手，一直亲自的遮盖着你，拉着你，保抱着你，在整个过程里面真的是看到神主动的爱，他总是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人放在您的生命当中，而且让这些人呢生发怜爱之心，主动的怜爱，都不是你自己去要求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你自己要求，就是一步一步，好像神总是主动的怜爱，主动的伸出手，主动的为你铺平道路，在每一个大小的环节上面，您回头去看的时候，有没有深深的被恩典感动？我自己就觉得神实在是太奇妙，他要拣选一个人，要恩待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无以言述的，难以言表的，无法形容殆尽的一个恩典啊。
这些都不是我自己，我也没什么人脉，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的年轻，也没有工作经历的一个状况。那我回过头想，虽然我现在结婚后，我去了另外一间教会，因为我的老公不愿意去我毕业后的那间教会，他不喜欢他们的崇拜模式。我跟牧师说，牧师说，没关系，没关系，他都在上帝的手掌当中，他不了的，你去吧，你去吧，你跟老公走。你看牧师这么的宽宏大量，我回过头来在想，我这二十多年在北部的教会的被牧养的一个过程，服侍的一个过程，坚强了我的信仰，坚定了，坚固了之后，我再把我的妈妈从中部带上来，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我的母亲，如果那时候二十几岁就回去，我可能就垮了。我曾经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了，那个时候我下班回家，我妈妈就是心里面很多苦毒，就找我们出气啊，谩骂我们，我那时候很生气。我那时候其实我遇到的老板也很好，虽然他没有信主，老板娘每天晚上下班后都煮晚餐给我吃，这么好， 所以我就晚回家又吃饱了，我妈妈很不高兴，就会骂我。有一天我想不开，我妈妈洗衣服的时候她把门反锁，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她锁我，我就很生气，我想要冲上楼，从那个顶楼跳下去，告诉她我受够了。就是一个念头，我就想说那我把电铃按坏我再上去跳楼。然后我妈妈就出来开门了，因为我电铃快按坏了，她就出来开门了。然后她就傻傻的说，我怎么会把房门锁起来呢？我在浴室洗衣服没听到水好大声。我想说哎，还好没跳，不然就傻了。她就是故意的。
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情绪上面很多的面对这些挑战难处的时候，当这个情绪激涌上来，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时候是无法承受的一个状态，
常常
所以濒临情绪的这种积压，除非是被神的爱在浇灌，就是两种的浇灌嘛，一种是伤害和情绪的这种捆绑和浇灌，一种是基督的爱的浇灌。除非你被基督的爱浇灌，否则的话你太难了。当这种如山海一般压过来的这种情绪，你居然会立刻就在这件事情上会想到说我要去跳楼，到这么严重，其实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情绪的反应。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这一周呢，我们不单单会分享佳美老师的生命经历，也会请佳美老师向我们大家去介绍我们整个团队隆重推出的一档节目，由佳美老师来为大家主持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留守收听。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佳美，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要举双手赞美。
生命中